用权威向他服务。我刚才提到说呢，宗教的本身是不是以人要去寻找神，宗教是人本的，是人寻找我成，但是呢，人寻找神我不承认，人寻找同人寻找神是两件事情。请问贵姓名？一位的。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刚才去找一位的。我说几点？11:30。我问一位的，那个人有找你吗？没有啊。你看这里看见有一个矛盾的，那个人说去找他，这个人说没有人来找他。在这两个 statement 里面，因为从冲突证明，如果不是一位的错，就是那个人错。怎么样错法？就是那个人说谎，或者有另外一个一位的，是不是啊？现在如果宗教说我们寻找神，而且找到了，如果不是说谎，就是找到假的，因为呢，神说没有人找我。那么你说也可能，他们找了，但是神不承认，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他说谎，或者找到假的，或者一味的说谎，人家找了他，他不承认。许多人爱人来了，人家问他有没有来，都没有，不承认。但是最重要的前提你不能忘记，神是不说谎。所以如果人说人寻找神，而神说没有人寻找他，我宁愿信神我不信人。因为在那一段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三章就在同一章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是虚谎，神是真实。所以我们在这七个原理看见神的本，神的突然性，神的不透显，神的超自然，神的主动，神的光照，神的权威。在这一件相异的事情上，给我们看到七样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样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当神与人相异的时候，他所给你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你从来不是那样想法，你从来不是那样想法，突然间有一个完全与你的想法相不同的、相反的观念来。那么这个原则从哪里来？以赛亚书第55章来。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你们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你读过这些圣经？许多人引用那些圣经说，他本来不要做传道，后来神的意念和他意念不一样，所以最后呢，就他做传道。那个解释也好，不错，差不多。有一个差就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请你注意，意念同道路是整个文化的两个结晶。意念是 idea concept， 道路是 way， 是 action。 人有什么意念就有什么生活，人有怎么样的 concept 就有怎么样的 way of life。 所以这两样之间呢，意念同道路是整个文化的结晶，整个人类的宗教哲学一切的系统加起来就是怎么想从怎么想。希腊哲学重这个，孔子的哲学重这个，宗教重这个，但他们的基本有这个。但在这两样的事情在世界上继续不断滋生下来的时候，神讲了一句话，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不同你的道路。那么你说这样神是故意与人相对的吗？做对，神与人相反。现在当 A 和 B 不一样的时候，不一样的时候到底是为什么不一样？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相反的不一样，第二个可能性是超越的不一样， contra or supra。我想不通这个话，我们常常讲，你生出来到现在讲我想不通，不知道讲多少次。所以我们来想一想，这想不通是怎样想不通的，我们盼望会想通。 想不通，想不通的事情是因为所想的东西呢是没有道理，或者是正在想的本身就是不合那个道理。有一个人说啊，某某人没有思想啊，他怎么笨？不是，是他无忧无虑，没有思想，没有思想负担的意思啊，想不通。那么我要问，二加一等于八，我想不通。这个想不通的意思是违背我的理性 ，contrarational。是不是？但是无限大减去一千等于无限大，这个想不通呢，不是违背理性，是超过理性 ，suprarational。所以在同样想不通的这个原则之下呢，有两个范围。这两个范围呢，第一就是认为那个东西不合你的理，第二就是你的理不合那个。如果一个事情你想不通，你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事情？我想不明白的事情，第一，附在权威之下说我不懂，我以后可能懂；第二，反正我想不通的，滚蛋，把它戒掉。我告诉你，我爱音乐，我买过贝多芬的唱片。第一次买他第九交响乐的时候，我听来听去，感到我做得起比他好。但是呢，有一种呢，历史上的心理压力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什么？就是音乐界的权威对他的承认，那是一种很大的压力。你是谁？咪咪发嗦嗦发咪嘞，这样简单，我能够做哆咪嘞哆啦啦咪嘞哆嗦，不是我这个好吗？咪咪发嗦嗦发咪嘞，好像小时候唱的歌一样。哆哆嘞咪咪嘞哆还好，但哆哆咪嘞嘞奇怪。我再听一遍，再听一遍，我听了六七十遍，我告诉你，结果呢？我以尊重前辈的态度，使自己谦卑从头学习，这应该吗？应该吗？应该。现在我问你，你今天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采取不合我的理，滚蛋，或者是？我不一定懂，我要从头好好学习。我们人对神是何等不公平，但是我们说神对我们不公平。我们人对神是何等不合理，因为呢，他不合你的理，你就以为呢他反你的理，不是，是你反他的理，他抄你的理。所以呢，你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非同我的道路。下一句是什么呢？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Qualitative difference， 你注意，基督教反对孔教，基督教不拜祖宗，基督教是不要祖宗，不拜祖宗一下子就给他一锅，等于不拜祖宗就等于不要祖宗，要同拜，拜同要就连在一起了。这个首选就是先把它放在一个反抗我的理性的地步，而神说不是，是超越，不是反抗，这是第一个点。所以如果在这两天我与你相会，不是我的计划，我这次很不要来美国，我是在告诉你为什么呢？几个原因。第一，我刚跑了五个月，累得半死，在东南亚几个国家跑五个月，回到家里累得不得了，马上又要从头申请出口证，又要申请移民局啦，这个什么打队，就是去跑跑跑跑，为了来这里讲的。第二，我跑了五个月回去，刚刚欢迎我的第二个 baby。两年半年前我来美国，我的孩子在印尼生出来，我在 Boston， 我回到家里，他已经两个半月了，所以浪妇归家。这一次呢，我回去的时候。孩子刚生出来，刚刚生，现在上一次生一个女的，现在生一个男的，也不是我的计划。人 家说家庭计划，你计叫他计划没太太难，太太你看他计划成功不成功，有可能会成功也不一定啊，这相对很值得今天不讨论了、啊。那么这孩子刚刚两个礼拜我就要离开，所以从去年六月到明年六月，恐怕我在家里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两个月，我不大爱。第三，我有相当麻烦的风湿，很怕冷，所以我想最好不来。又是冬天，那我已经答应了，我一定要来，我不大爱。所以这一次我和你相会，不是你的安排，也不是我的安排，我告诉你，主的安排，主的安排。神与人相会，第一是以你根本不是想这样的，就相反的观念，但是超越而不是反抗，来与你相会。有许多人呢，去参加冬令会了，什么会了？冬就会，冬天会好了嘛？要冬令会什么？冬令会是什么？在那边跳舞会、啤酒会或者什么会、旅行会？起先不知道，等到最后的他发现神在那里对他说话。这是神与人相会的第一个启示出来的第一个原因。第二，神与人相会的时候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就是他对人有全人性的透视，全人性的透视 penetration whole man。 什么意思？神与人相会的时候，神并不是不知道人，他认识你比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更清楚，因为他是造者，你是被造者，你站在被造的限制、矛盾、犯罪同主观的中间，你永远不能超越你的自我。存在主义的目的就是要超越自我，宗教同哲学的目的就是超越这个限制同矛盾的界限，但是不能。神说我认识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神认识他，认识他的名字，认识他的行动，认识他的动机。福音有这个能力。我告诉你，如果你参加查经班，但是你没有在某一个阶段的某一个时刻里面发现神认识你，神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不会和他相会。我很严肃的告诉你，如果一个传道人实实在在讲道，实实在在尽心尽力把神的道传开，哦，你实实在在听到，你会发现神的道包含许多你不告诉人的事情，都在神的道里给你一个一个讲出来，全人的同时。第三点，在耶稣与保罗相会的这一件事情上，启示相会的时候，神有一个很特别的性质，就是动机的追问。动机的追问这件事情呢，是很奥妙的事，因为人一切的行动呢，就是根据他的自由，我要这样，你要做什么，所以行动应当怎么样才是好，应当怎么样才是不好，整个讨论的这范围就是行动的内容。你注意听这一句话，整个伦理讨论的范围就是内容，而没有注意动机。但神对人的追问不是内容，哎，你怎么样做，你做法是怎么样，你做哪一种，神是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了解我的意思？Christian ethics is ethic of motivation， 动机的人，神要问你为什么。所以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动机的追问。而这一句话里面呢，给人一个很大的启发性，就是我为什么？为什么？今天你之所以成为人，你是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做的人。所以这人的整个步骤和存在的价值里面呢，有几个最重要的为何常常会产生出来。我为何存在？我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为什么？ 但这些东西常常给你的现象所压制，给你物质的生活所捆绑，以至于你把它慢慢慢慢麻醉去。但是当一个人受苦到极点的时候，受羞辱、受讽刺、受失败、受打击，受到很大的这个不能承担的苦难的时候，那些为何会产生出来？而那些为何常常向神发抖？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看那个人本，当一个人与神相会的时候，不是他向神问为何，而是神问人说为何，你为何。我们多少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失恋的时候、就业失败的时候、失去恋子、事业失败、金钱破产，在这些困难老的时候，我们上帝啊为什么？当我们找爱人的时候，我们要问上帝，等到爱人不要了，你问上帝为什么你把他拿去，上帝是什么时候把他拿去？你从前不问我，现在为什么这样问我？你看人对神是何等可怜，何等不公义。为何？你是一样，在神与人相异的事情上，神另外给我们看到，就是神对人宽容的限度。这件事我不爱讲，但是我一定要讲。神给人很宽容，神爱人，神让人可以自由行事，做宽容。但神的宽容并不是没有目的的，神的宽容不是没有限度的。所以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你这个人啊，岂不知道神宽容你、忍耐等候你，乃是要你悔改。宽容不是要我们犯罪当作平常，我没有悔改也不要紧啊，我没有认罪也不要紧，我一方面犯奸淫，一方面赌博，现在医药很发达嘛，性病的又很容易嘛，我不管他，我吸毒，我的自由，我这样做没有，上帝也照样。你看他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糊涂也是一样。你看他爱主是这样，我不爱主也这样，他圣洁这样，我不圣洁也是一样。我告诉神宽容，宽容离开了限度了以后，就是两件事，第一就是审判，第二就是任凭。到宽容顶点变成任凭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呢已经被神放在一个丢，放在一边，暂时丢弃，然后审判的日子。第五样，神与人相会的事情上显出呢，这是自由的判断，神给人的自由一个审判。我要与大家思想自由，人的自由与神的自主之间的分别， The freedom of human being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神把自由给人，神没有把他的自主给人。你再听一次，神把被造的自由给人，没有把创造者的自主给人。所以人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人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天要受神审判。因为人的自由是被神所赋予的，所以有一天都要回到神的面前受神的审判。无论你信神你不信神，你都要站在他的面前。所以传道书第四章说，青年人，你看你爱看的看吧，你要做的事你做吧，你要犯的事你犯吧，但是为你所做的这一切，有一天你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这是圣经的教训，这是圣经的教训。你有自由，是我们的自由不是绝对。如果我们的自由是绝对的，我们就是放纵；如果我们的自由没有命令的要素，我们自由就如同狂马一样。今天的世代是拒绝爱、拒绝自由，到了一个人非常癫狂的地步。许多青年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结果不是我爱你，是我害你。你听懂吗？因为他的爱是利己的，是伤害别人， harmful， egoistic。 所以他的爱同害没有一个界限。自由，自由 已经变成放纵，爱变成害，自由变成放纵，那个曲解的程度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你们就在这个国家，我告诉你 too much freedom，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人已经过非人的生活，过野兽的生活。人被神造应当像神，今天人不像神，像动物。当扫罗到主面前的时候，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不但你相反的观念与人相违，不但你前人的透视与人相违，不但有动机的追问，宽容的限度，还有自由的一个审问。我现在审判你的自由，你自由，我问你，我问你，大你留样。在这个询问的中间呢，你发现什么呢？这是一个个人在神面前个别性的人，与人相会是个别性的这个交易 personal encounter。 我用这个名词 personal encounter， 你不能说主啊，我问我妈妈，我问我的教会， no， 我问你个别 personal。扫罗扫罗，当一个人呢在整个群众的后面躲躲闪闪的时候，他比较容易过日子，但当他要面对自己，面对整个存在的困难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存在的严肃同时间的难过。时间不会难过，不很难度过，叫做难过。你说是吗？你在台湾，你在香港，有许多事情从来不想，到了这里你要自己想，在那个你自己想自己面对的时候，个别的 encounter， 个别的交易，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 responsibility 的感觉，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 burden 的感觉，也产生了 existential moment 的那个 crucial time。 人与神相会也是这样，当人与神相会的时候是个别性的，不是群众性。外国的丹麦的哲学叫 Søren Abbe Kierkegaard，他说不是一批一批的，是一个一个的。 To exist is to be with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 提供 God。 你个别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你个别与神之间有怎么样的一个交代。神与扫罗相会的时候问他，扫罗，不问别人，你想想看，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要去杀死一个人，突然间那个人站着，我在这里，你又吓了一跳吗？你想想看，如果你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你正要跑进去，要到那个不好的地方去，忽然间比你更大的长辈说，我找到你了，啊，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那个时候你就要为你一切的行动过一个个别的交易，这就是这个意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最后一样，神与人相遇的时候启示给我们，这是一个决定的反应时辰 decisive moment to show your response to God， 决定的时辰。这个决定的时辰，有人认为是危机时辰，我赞同。因为当神与人相会的时候，对人说，你我你，在这个我同你的相对性的中间产生一个个别个别的反应，你的回答是决定你的前途。你的回答不是随便的，因为你不是面对一个普通的位格，那个 ordinary person， 你是面对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对他怎么样回答？你说 yes， 或者说 no， 你那是决定你自己的 yes， 也是决定你自己的 no。 愿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今天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思想这些很大很严重很基本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有一些的领悟。对主说，主啊，帮助给我严肃的对待 我与你之间的关系，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在某一个时刻里面对我们说话，你愿意在某一个时刻里面借着讲道，借着思想，借着你的圣经，借着主和你真理和圣经的教训启发引导我们的思想，你用光照性的原理使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感谢你。求主今天下午在我们个人的心中动工，做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面前许许多多的义美，许许多多的败坏，许许多多我们自以为智慧而在你面前是易做的事情。求主用你的灵再一次捆绑撒旦，再一次释放我们，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再一次加添给我们的力量，再次给我们从错误的中间起来，迫使我们认知你，不是透过我们对你的假象，而是透过你自己对自己的启示。主啊，感谢你，我们不能凭着我们的能力，不能凭着我们的一切的追求到你那里寻找你，认识你，那说你是为我们预备的路，在耶稣基督就是被轻看、被辱骂、被审判、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他的宝血里面使我们与你和好。感谢天父，感谢主，感谢主，你爱我们，求你给我们在这个聚会我们是在以主相遇，不是靠着我们，也不是根据我们，乃是根据主你自己永远没有改变的旨意，同你自己私恩的主权，是我们在离开这个地方以前我们认识你，奉耶稣的名，大家低头闭眼睛，你安静思想我们今天所想的问题。我们安静半分钟以后，我要请弟兄姊妹很自由的站起来，讲一句或者两句你感谢的或者是祈求的话，无论哪一个人。现在我们大家站起来，十字架站起来，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最都是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有谁用一句话？不要等候，主啊，求你给我看见你的光。还有谁？请不要等候，一个接连一个，请不要浪费时间。有哪一个基督徒，你有什么祷告，有什么心愿，有什么感谢，请你用一句话表达出来。